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2月26号到3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神韵天上来，哑巴心扉开。师尊好，同修好，我将今年发放神韵的心得和经过讲一下。今年的神韵一下来，同修们就按以往的惯例，谁分包的香，谁负责发神韵。这么多年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把全县一二十个乡和县城里的东南西北都按片分到每一个人，同修再按全县的地图以乡为单位放大，把每一个村庄都标示出来，这样在发资料的时候就不至于有漏掉的现象。我年轻就主动去了一个偏远的乡，今年发神韵，我有一个很突出的感受，每到一个村庄，我就不自觉地从内心喊出，亲人呐，都出来接神韵吧，这可是你亿万年都在等待的珍宝啊。住得比较分散的农户，我就一家一家的去问，你家有影碟机没有？我这里有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光盘，在世界上被称为世界第一秀，你和家人好好看看，这可是世界级的演出啊。要是一些比较集中的胡同，我就站在胡同口往里喊，谁家有影碟机？我这里有免费发放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光盘。我发神韵真的一点怕心都没有，我这是给世人送宝来了，是在救他们呢，怎么会怕呢？大家见到我发神韵也都很亲切，有的让去家里喝口水歇歇，有时我也不推辞，就去人家坐一下，顺便给坐讲真相做三退。发神韵幸福着呢，一路上风风火火地走，见人就发，见人就讲真相，那才叫充实。每次出去我都是两个大包装得鼓鼓囊囊，然后去搭车，有时还坐三轮，那真是走到哪儿发到哪儿。但总体原则不变，拿出同修做的地图，看看今天发哪一个村，明天发哪一个村，哪一个村还有多少没有做，首先做到不漏村，再做到不漏户。有时走在田间地头，我也会对正在干活的农民发神韵讲真相。一次遇到一个老大爷，送给他神韵后，他激动地喊，啊，这么多年我就是在等他，今天终于等来了，非拉着我到他家里吃饭不可。要是碰巧遇到结婚盖房子的，那发神韵更方便了。大家一听是发神韵光盘的，几乎全都围上来，大家也都很自觉，有影碟机的拿，没有影碟机的就不拿，有的还对着家人说，咱先要一盘，回头就去买个影碟机。有时也会遇到一点小麻烦，一次一家人在盖房，我走到就说，师傅们辛苦了，歇会儿听我说两句吧，我这里还有神韵光盘。这家的房主人一听是发神韵的，就喊道，你别在这里发，我们是信主的，和你的不一道，你走吧。我说，对不起大哥，我忘了和你们打招呼，信主的好啊，都是教人家做好人的，我们法轮功对信主的看法都很好，知道这是一个很正的宗教，但是大哥，杂信主的都讲博爱，对任何人都要爱，是不是？这爱就有包容在里面，人家对你很恶，咱还不能以恶制恶，对人家还得无条件的爱， 法轮功讲善讲忍，也是对别人要好，要包容对方。你不让我发，那是你对我们不了解。你可能不知道，这神韵在海外演出时，很多修道士修女啊，还有许多牧师都受到神的点化，让他们去看神韵。你知道美国绝大多数人都信主，可神韵在美国叫得最响，都达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你要不看可真是错过啦。这家房主听得一愣一愣的，法轮功真的那么好？神韵真的就是全球第一秀？我说，大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这都送到你家门口来了，你可别糊涂啊。你看看，你就能分辨出大妹子说的是不是真的。其他人一看我说的这么有道理，也都围了上来，有的就说，这神韵我看过，中央台的春晚和人家真没有法比，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有的就说，他不要，我要，给我一盘。房主也说，谁说不要啦？你发吧，先给我一盘。我就说，大哥，下回我再走到你这儿，非得和你在一起谈谈看神韵的感受不可。大伙儿一听也乐了。有一个刚走出来的同修，想让我带一带他，就跟我一块去发神韵。有一个村庄刚发完后，就往另一个村庄赶，走到路上，见一个人在地头站着，很像一个村干部，看表情还真有点不善。这个同修说，大姐，这个人看着不是善茬，不发给他了吧？我当时一想，不发就不发吧，可走过去后，我就想，不对，我这不是有分别心了吗？怎么能以貌取人呢？我就对同修说，不行，得回去送他一盘。我就往回走，到那人跟前，我就说，大兄弟，看你这个人就不是一般人，就你这穿着，最起码是个干部。他疑惑地看着我说，你有啥事儿？我说，我刚才走过去，本想不给你讲真相了，我一想不对，我要是不给你讲，那可是我永远的遗憾。他说，你是说法轮功吧？我看只有法轮功的人才这样说，你就不怕我打电话举报你？他说的凶巴巴的。同修一拽我的衣服说，咋走吧？我说，大兄弟，我知道你不会做那样的傻事，举报人可不是你这样的人做的事儿，你这堂堂的男子汉哪能做那种事儿？我这里有神韵晚会的光盘，你看一看你就明白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儿。在这世界上可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秀啊。他说，看你这个人这么好，你走吧，我不管你，我也不要你光盘。我说，大兄弟，你这身份说明你肯定入过党，你入党那是你不明白中共的本质，你本质也是很好的，可是你还是退出他来吧。中共现在这么腐败，天要灭他时，那谁也挡不住，咱没有必要做他的陪葬。我给你取个化名，就叫新生好不好？你退出他吧。他说，你这个人还真能说，不过你真是为我好，那就听你的，你走吧。我说，我还是不能走，兄弟，这神韵你就拿回去看看，全当老大姐送你的一份礼物。他还要推辞，这时从村里过来一个人对他说，你咋不要呢？咋村的人谁见谁要，可好呢，可别错过了。他才伸手接了下来说，好，我要，谢谢你。我说，兄弟，这我就放心了，祝你有好运。还有一件事叫我很感动，一次在一个村子里给一个青年一盘神韵光盘，看到他在十来步远的地方还有一个50多岁的男子在墙根下蹲着，我走过去问他有没有影碟机，他啊啊地比划着，原来是个哑巴。我就用手比划着电唱机的样子，又拿出光盘入影碟机里装的首饰，他对我直摆手， 那意思说他没有影碟机，我就对他指了指刚才的那个年轻人，告诉他让他到他家去看，他也点头表示明白。再往前走不远，又碰到一个中年人，我给他送神韵时，就听了哑巴在后面啊啊地叫着跑了过来，还边跑边从腰里掏出什么东西。到我跟前一看，原来他从腰包掏出10元钱来往我手里送，那意思是要买这张光盘。我用手势边比划边说，你不是没有影碟机吗？那哑巴就往北比划，旁边这个中年人就开始跟我翻译，说他侄儿在县城，他侄儿家有。又看着他的手势，中年人又翻译说，他说他侄儿回来时，他让他侄儿给他放，又问哑巴是不是这意思。那哑巴高兴地直点头，我也很感动，把钱装到他口袋里，就送了他一盘神韵。哑巴接过神韵，异常欣喜，用手指着神韵的封面，又指指天，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光盘的封面。中年人又翻译说，哑巴说神韵是从天上来的。哑巴听后直点头，然后把神韵贴在胸前走回去了。这件事深深地震撼着我，神韵的辉煌连哑巴都明白，大法的威力真是巨大呀。我发神韵的最大感受就是，众生真的都在等着神韵，师尊领我们走的这条路是10000年前就已经定好了的。发神韵就是在走师尊安排的修炼路，在此弟子替众生深深地跪拜师尊。
青年大法弟子面对面送神韵，原本和同修商定好2014年神韵晚会，我们两人互相配合面对面向众生发放。可是当2014年神韵制作出来需要配合时，同修说面对面向陌生人发放神韵光盘，我暂时还做不到。我的内心闪过一丝失落，向内找，这是一颗依赖心，是我应该修去的人心。我告诉自己，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不孤单，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有众多的护法神相随，漫天的佛道神在注视着我，我不依赖任何人，我自己也要走向街头，面对面向陌生人发放神韵。拿着制作精美的神韵光盘，我在想，神韵是师父指导的项目，倾注了师父的无数心血，参与演出的同修们付出了无尽的汗水，我们大陆的大法弟子将神韵光盘制作得如此精美，与大型出版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又是免费向众生发放，我就应该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地去做好，众生一定会喜欢的。面对面向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是我的弱项，向陌生人发放神韵光盘，我认为是师父给我这样的青年大法弟子的好机会，我一定要做好。这时家里的小同修要求参与到发放神韵光盘项目中来，由小同修发正念，我负责面对面发放。稍作修饰，衣着得体，带上制作精美的神韵光盘，出发前先发正念，全面解体清除我们所到之处，阻碍众生接受神韵光盘，干扰众生静心观看神韵晚会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旧势力、乱神和其他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现代都市车水马龙，对面走来一位小伙子，我将车停在路边，微笑着走向前说，您好，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神韵艺术团宣传活动2014年神韵新年晚会 DVD 光盘免费赠送，欢迎您观赏。小伙子接过光盘，目不转睛地看着制作精美的封面，连声说谢谢。来到一个公交站点， 一位女士正在等车，高兴地接受并表示感谢。旁边一位阿姨和小孙子也在等车，送上神韵，阿姨表示家里没有 DVD 不能放。这时她的小孙子接过光盘说，我妈妈家里有，谢谢叔叔。路过批发市场旁边，看到一位大叔送上神韵，大叔问为什么免费呢？我告诉他，有一天神韵到中国大陆来演出，希望您能到现场观看，现在是宣传阶段。一路上好多人问我什么内容，我自豪地回答道，5000年的中国正统文化，里面有唐僧师徒路遇缠妖清除蛤蟆精的故事，有哪吒闹海抽龙筋的故事，有灵隐寺封僧早晴的故事，还有反映当代社会善恶有报邪不压正的故事。一个小时左右，随身携带的19套光盘发放完毕，心中不免感到自己带的光盘有点少了。看着众生得到神韵光盘的喜悦劲儿，我在内心深深地祝福他们，希望众生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大法救度。文章结束前，让我们重温师父的讲法，以鼓励我们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致纽约法会的贺词当中说，在历史的过去，你们创造了人类应有的辉煌，历史的今天，大法赋予你们救度众生的使命，历史的将来，你们成正的一切就是大穷成住不破的保证，走好你们的路，得救的生命将是你们的众生，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成就你们圆满的一切。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迅速准确揭露恶人罪恶的效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好，同修好，我谈一下几年来在准确及时揭露恶人罪恶，从而引发社会效应方面的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惊动了市委大院的新闻，迫害法轮功的最初2年里，中共协党和地方政府相当疯狂，对大法弟子可以说是说打就打，说关就关，说送劳教就送劳教，大多数人提起法轮功都噤若寒蝉，整个一派肃杀的气氛。我和同修交流时，一个老年同修急匆匆来到，进门就说得把这消息赶快发出去。问他什么消息，他说他家的一个亲戚专门找到他，让他这一段时间一定注意安全，说市委刚开过会，会上不让做笔记，只能口头传达，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对法轮功可以不讲法律。那时协党对法轮功迫害的声势相当大，分析当时的形势，恶党传出这一消息的可能性极大，但是要落实简直不可能。在反复询问了他这个亲戚的身份之后，我决定将这一消息发到明会上去，虽说核心就指2点内容，不准做记录，不讲法律，但极其邪恶，加上时间地点参加会议者的级别，对揭露邪恶意义重大，于是连夜把它发了出去。明会网第二天就登出了这则消息，我们当地的同修又做成了小册子广泛散发，几天后传来消息，整个市委大院都轰动了，说是在市委大院里边开始排查法轮功，还说怎么这么快就将这秘密的消息传到了海外。可见邪恶是最怕曝光的，从此再也听不到他迫害法轮功了。我们那国宝大队的头头是个女的，迫害法轮功一开始，她上窜下跳的，好像找到了自己晋升的捷径，非要在迫害法轮功上捞一笔政治资本不可。经他手 被绑架、劳教、判刑的大法弟子有许多，还有被迫害致死的。为了制止邪恶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我们就把他作为揭露的对象，对他的罪恶进行收集，然后以公开信的方式发到明慧。明慧网一登出来，我们就全市范围内进行散发，有的同修还专门跑到他住的小区发，并直接将公开信贴到他家的大门上。这次集中揭露的效果非常好，市民们都在街头巷尾议论，说这个女人怎么这样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太不像话了。她的家人也出来给邻居说，俺可不像公开信中写的那样，对法轮功俺可没有迫害，从此再也听不到她迫害法轮功的消息了。你的名气可够大的，国外的人都知道你。同修的家在郊区，我赶到他家时，他正在收拾屋子，看我进来就对我说，你要是早来一会儿，就能碰到那几个邪恶了，这不刚被抄了家。我问他抄家的情况，他说这些人时不时的就要来，这看看那翻翻，有时半夜来，有时中午喝了酒来。我问他认识其中的人吗，他说不认识，每次都是开着摩托。这次听他们喊名字时，好像有一个叫什么虎的，圆胖脸，长得很黑。我就到他们那里的派出所，正是午休时间，大门洞里正好有派出所警察的公示信息，一找还真有个叫什么虎的，照片和同修描述的一样，下面还有他的电话。我当天就把这个消息发到明慧去了。过了两天，同修来找我说，你走后第二天，那个叫什么虎的警察就去找他去了，说我恐吓他，把他的电话发到海外去了，都上了恶人榜了，还说他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我说他是不是真害怕，他说他当然害怕了，因为还将他喝酒的事给他写了出来。后来的情况是，别说这个恶警了，整个派出所都不敢再去骚扰了。还有个同修被非法绑架到看守所，他的情况被报道了出去，当时正赶上过年，海外的同修就给他寄贺年卡，整个看守所都知道。有个警察直接找到他说，你的名气可够大的，国外的人都知道你，从此对他的迫害就不像以前那样严重了。营救同修走出精神病院，一个同修来找我说，有个同修刚刚被非法绑架到精神病院去了。我问清他所知道的情况，就赶快让他再去了解，同时要告诉同修的家人去要人。我就把我所了解的情况迅速整理好，两个小时后同修又来了，将绑架同修的恶人单位和恶人的姓名以及电话都打听出来了。原来这是同修所在单位的恶人伙同国宝大队的恶警合伙做的一次罪案。我很快将文章做了调整，将消息发到明慧。随后我又写了揭露这次罪恶的真相信，也发给了明慧，请明慧同修把关。信第二天就在明慧发表了，第三天全市的同修集中发资料，同修的家人又去要人，第五天头上同修就回到了家。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同修单位的恶人在他的住家附近有一个和他同姓名的人，同修打听他的电话时却给打听错了，结果海内外的同修连夜打的电话都打到这个人家里去了。第二天天不亮，这个人就跑到了那个恶人家，进门就喊，和你同名同姓，我是倒了大霉了，你绑架人家法轮功，可是人家却给我打电话，你怎么这么缺德，自己做了恶却栽赃到我头上，弄得那个恶人有嘴说不清。央视说谎立即揭露，今年6月4日央视的新闻联播中报道了一则诬陷法轮功的假消息，并在报道中先描述几个身穿制服的人揪着中间一人的头发，在其指缝中夹着牙刷 手上满是血迹，而后进行栽赃，说法轮功学员这是在造假，从而把法轮功学员揭露酷刑的模拟图胡说成是伪造的。这个报道非常邪恶，明明做了恶，实施了这一酷刑，却把别人模拟这一酷刑的图片说成是造假。我是6月6日知道这一消息的，知道这则消息后，就先写了一篇评论，发到了海外。而后我又想起，我以前收集过中共用牙刷摧残大法弟子手指的酷刑，我为何不用中共实际实施的酷刑来揭露中共的罪恶呢？接着就查找这方面的资料，很快写出了揭露中共酷刑的文章《中共酷刑开锁》。开始写这篇文章时已是凌晨2点，我想不能拖到天明再动笔，因为这一类消息很讲究时效，时间越快效果越好。明慧网在6月7日就将这篇文章发表了出来，对央视的诬陷做了有力的澄清。
浅谈有漏。近几年来，没有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就会听到周围同修纷纷议论该同修哪里有漏，比如学法少啦、色欲心啦、执着自我啦等等。包括我自己一度也是这样，一有同修被迫害，就想他哪里有漏，被旧势力钻空子了。由于同修普遍都是这样认识的，导致一些走不出来在家关着门练功的人沾沾自喜，看谁谁又有人心被迫害了，谁谁有漏被绑架了。一些法理不清的同修甚至被带动，认为走出来证实法做救度众生的事，就很可能被迫害，还会被别人指责有漏，而在家里不出来就很安全且没有漏。同修们啊，我们是住师的法徒，我们肩负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走出来证实法的同修是伟大的，是最了不起的。即使有没修掉的人心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也是我们的师父不承认的，我们又怎么能认同这种迫害，承认了旧势力的做法呢？当我们在指责同修的时候，我们的善心哪里去了？更何谈慈悲呢？前一段时间，本地一位很有名望的大法弟子假同修，经受了长期残酷的酷刑迫害，在邪恶无所不用其极的高压折磨中，高喊着法轮大法好，走出监狱，堂堂正正地回家了。结果一些同修对假同修很崇拜，每天很多人去他家与其交流，一时间到处听到对假同修的一片赞扬声。不久假同修再一次被邪恶绑架，很多同修就又开始指责假同修心性上有漏，说他显示心啦、不修口啦、高调啦，一时间又是一片批评责备之声，在本地引起很大波动。同修们为什么不看看自己呢？向内找才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宝。从法中我们知道，盲目崇拜同修会把同修置于危险的境地，对假同修的崇拜不正是在害他吗？可是当假同修被迫害后，又指责假同修在修炼上有漏，这么好的同修，这么伟大的大法弟子，至今在黑窝内坚定大法修炼，面对着邪恶不妥协不配合，作为同修的我们却背后指责他，我们是不是该好好的反思自己这样的言行符不符合法呢？收起对同修的指责，把盯住别人的目光收回来，向内修自己吧。同修被迫害，这是旧势力强加的，是师父不承认的，我们只有第一时间营救同修，加持同修的正念，有机会和当事同修交流时，就其心性上可能存在的问题在法理上善意指出，这才是为同修负责。师父说，我不是说不能指出别人的问题，我是说整个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必须得是人人向内找的环境，整个大法弟子的环境绝不能是在互相人人指责中提高。所以作为师父来讲，我只能鼓励你们向内找，出现问题找自己的问题。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以法为师。
走出愚见的漩涡。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转法轮论语。从师父这段讲法中，我悟到，要想体会出大法的深层内涵，要想在实修中升华到大法给我们开创的不同境界的生存环境，要想真正认识到佛法不是说教，而是超常的科学，那就要去掉自己在常人中所形成的一切后天观念，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同化法的标准。对于一个常人，他的根本就是观念，所以人的一生只能被观念操控，被动走完他的人生。而对于自己，大法才是真正的根本，绝不能在自己的愚见中爬行。可是修炼这么多年，我才发现我不是在法中修，而是在观念中走。修得跌跌撞撞，坎坎坷坷，左一跤右一跤，摔得好苦好累。原因就是不注重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能时时刻刻用大法衡量主宰自己，管不住自己。因为放松使很多观念加强，变得更加顽固僵化，使自己更加麻木。对照法向内查找一下自己，发现这么多年来没修去的观念竟然这么多，使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想从两个方面把它例举出来，意在曝光把这些人心观念用大法破除解体。一、病的观念。从法中我们修炼人都知道，转化成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是没病的，但自己时不时身体会出现头晕、胃痛、腹胀、便秘、痔疮、盗汗等症状，虽认为是假象，也没上医院，但处于痛苦煎熬硬挺的状态之中，也发正念清除，但时好时坏，劳打反复，找不着原因。现在看来，就是病的观念没有根除干净，心里不是无怨无执，交给师父做到100%信师信法，而是想我在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师父一定会把我的病去掉，形成的病的观念没去，还又形成了修大法就上了保险的观念。在这一个问题上就是常人，所以身体还处于病状。从法中我们知道，即便是病也是业力所致，人的医疗方法也治不了根本，因为难受，常人的冷、热、饿、凉，如何健身的观念又被加强，不愿开窗让外面的风直吹胸口，怕着凉，喜欢热乎的地方，吃黏的食物怕胃酸胃痛，吃硬的怕不好消化，喜欢吃米粥，有时胃疼就想把米粥放点碱或小苏打粉，好对胃有一种缓解疼痛的作用。喜欢喝开胃健脾的饮料，有时想买点枸杞芦荟泡茶喝，对身体有好处。实际上，自己被这些观念左右，不就是一个常人吗？让我胃疼、腹胀、便秘的是另外空间的灵体操控，加强病的观念造成的假象。如果没有各种观念、人心，那个物质本身不起作用，是自己人心勾的鬼上门。现在悟道，对以上病症假象本身都要不在意，不去在思想中加强，应该正念清除解体。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和他安排的一切 使自己的心性从正法理上提高升华上来。二，迫害的观念。由于自己多次被邪恶绑架迫害，肉体、精神、经济方面都受到创伤，内心没从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形成了怕被迫害的观念，致使自己到现在面对面讲真相突破的不太好，也很着急。现在看来是自己法理不清，长期把自己摆在迫害的位置上，心里想的是怎样避免迫害，怎样不被迫害，那怎么能解体邪恶，更好的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呢？正实法的工作专挑比较安全系数高的做，早上练功音量放得很小，不是怕影响隔壁邻居休息，而是害怕他们知道自己是练法轮功的，怕举报构陷迫害自己。晚上做梦，如梦见被狗咬了，就想是不是会有恶警来迫害自己，发现自己有色欲心就很紧张，赶紧清除，怕被钻空子迫害，而不是真正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严格去除各种欲望与人心，同化大法。长期停留在迫害反迫害的观念中，师父在法中讲过，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从法中明白，处于个人修炼状态才有迫害，我们大法弟子就不能只限于自我个人解脱上，那是为私为我，师父让我们成就为他的生命，我们应该时时刻刻考虑到众生的安危，想办法救众生脱离苦难，怎么能老想着自己被不被迫害呢？比如讲真相中总挑选自己认为比较可靠的讲，其实还有怕被恶人构陷的心，怕被迫害就是承认迫害，接受迫害，很少用正念去想自己是正法师及大法弟子，是随师正法的，有师父保护，邪恶不敢不配迫害自己的，邪恶只有被解体的份儿，自己又怎么能被迫害呢？正如师父在法中讲的，宇宙中的生命都在重新摆放位置，人不配考验这个法，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这一切他们也看到了。法轮大法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这是绝对有罪的，与其有关的都得偿还，所有参与这件事情的生命没有能够逃出去的。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今天形成此文，发现自己空间场清亮了许多，知道后天形成的很多观念拜物被销毁了，增添了几分正念，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更有了信心。
进入魔窟如入无人境，正念正行何惧邪恶风。这些年我仅被邪恶绑架过一次，也就几个小时，可是为营救同修，我却屡次进出看守所、拘留所、国保大队和法庭。我把帮助营救同修的经历给师尊汇报，同同修交流。走进看守所，开始我觉得同修被非法绑架，在里面遭罪，我要力所能及地去帮助同修，减轻同修的磨难。有一个同修被绑架进看守所，我打听到我的一个亲戚在看守所上班，我就到他家去， 说我的一个表哥因为练法轮功被绑架了，就在他那个看守所，要他带我去看他，他死活不同意，说法轮功的案子谁都不敢碰，别人躲都躲不及。我说你不让我去看，那你就好好的照顾他，别让他吃苦。他说那我就尽力吧。一个一同做事的女同修被绑架到外地看守所，她一进去就开始绝食。我找到她母亲，她母亲也是同修。我对她说，现在我们一定要去看她，她正在难中，哪怕见一面也是对她的鼓励。老人很犹豫，说不是不去见，去了好几次，人家不让见，说允许见了就打电话。我说那不行，等看守所打电话，那可能吗？他那是推脱，我们必须得去见，见一面都是对他的鼓励，也让邪恶知道家人在外面正在积极营救，不好下狠手迫害。老人见我这一说，也就同意了。第二天，我和老人及老人的一个儿子去外地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开始还是推，我就说，不让见说明他被迫害得很厉害，要不然为什么不敢让见？他练法轮功只是想做个好人，他对社会是有益的，什么罪错都没有就被绑架了，还有天理没有？看守所看我们争取得紧，只好做了让步。受到过迫害的同修都明白，在那险恶的环境中，能和同修见上一面，对自己都是很大的鼓舞。我就是本着这一念，多次去看守所看望同修。走进拘留所。一次，一个同修被绑架到了拘留所，我听说后买上一些食物就去了。那次拘留所的大门不知什么原因竟大开着，我什么也没问就走了进去，挨个房间的照。那里面被拘留的人都觉得奇怪，你找谁？谁让你进来的？正在找着，有警察大喊，你怎么进来的？谁让你进来的？我说你大门开着不是让人进的吗？我找我表妹。警察把我喊出去后，我说了同修的姓名，警察就把同修带到了接见室。同修见我就说，我听见你说话了，正想喊你，你就出来了。我给他拿出买的东西，问他怎么样，要坚定正念。他点点头，放心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告诉他，大家正在为营救他发正念，他很感动，表示一定会坚定信念。去看守所发正念。有个男同修被绑架了，听说在看守所病得很重。我和其他县的同修说了同修的情况，这个县的同修来了几十人为同修发正念，是开着三辆大篷车来的。因去的人多，邪恶可能也发现了异常。我站在看守所门口，正在专心发正念时，一辆车开在我的眼前停下了，车门正对着我。我一点都没动心，只是稍微偏了一下身，根本就没有把他当回事。车上下来几个警察，瞅瞅我，悻悻地进了看守所。后来有同修告诉我，那辆车正是国保大队的。走进国保大队要人。这位男同修的父亲也是我们修炼人，我找到他家，鼓励他去国保大队要人。晚上和同修就此事交流时，同修也都说，老人那么大年龄，他自己去了也说不清，最好有个同修能跟他一块儿去。我说我去。第二天我陪老人去国保大队要人，进了国保大队的院子，有人问找谁，老人就说出了要找的国保大队队长的名字。那人让我们到办公室去等着，一会儿国保大队队长就来了，一进门就问我说，你是谁？我说我是他女儿，我陪我父亲来要我哥，不应该吗？他猜测地瞅着我，表示不信。我说，我哥以前那么多病，练法轮功练好了，一个街道的人都知道，你们怎么专抓好人？我哥在看守所病得那么厉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就是罪魁祸首。国保大队长无话可接，恼怒地说，他练法轮功就是反党反社会。我说，你说这话得有事实，不能乱给人家扣帽子。练个法轮功就反党了，党是那么好反的吗？这个党怎么那么脆弱，打了人家还不让人家说个公道话。他转身出去了一会儿，拿个照相机进来了，对着我就照。 他说，你就是他妹妹，我倒要调查调查你是不是他妹妹。说着就照了起来。他对我一照，我就把脸扭到一边，他跟着又转到那边照，我又把脸转向这边。就这样，他围在我身边啪啪地拍了十多张，最后看不出什么破绽，就说，放人我们说了不算，你们得去610才行，我得听他们的。我对大爷说，大爷，那咱们走吧。结果这一句话被国保大队长听到了，他就说，大爷，你不是他女儿吗？怎么喊起大爷来了？你别走。说着就去放照相机。我一看这情形，站起身就走到院子里，他伸手来抓我，我顺手把车往后猛一倒，他一惊，我趁势骑上车，一家店门就骑了出去。他在后边大喊，快关门，别让他走了。说着就去骑摩托。看门的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已经出去了。有一个在外边发正念的同修正推个车往前走呢，一看我骑车出来了这么快，后边恶警又撵出来，就让我过，骑上车就去挡恶警的车。恶警往东走，他也往东拐，恶警往西抹，他就往西骑，看着两个人就像是躲车躲到同一个方向了。就那么几下，我就走到大街上的人流当中，恶警只好气急败坏地回去了。我真为我的失误后悔，同修们反倒鼓励我，说我正念强，做得很好，有点失误不算什么，这就足以震慑恶人了。没有几天，我们那个同修就以病业的状态走出了监牢，后来他见到我一再表示感谢。一个拥抱包含多少关心，一个眼神传递无量正念。有个我们以前共同做事的同修被非法开庭，听到消息后，很多同修都去了，在法庭周围发正念。我和其他几个同修走进了法庭，还有同修在法庭里面贴真相。押送同修的车来了，同修被非法带上法庭，我心里一点害怕都没有。见同修走来，我迎上前去，和他紧紧地拥抱，警察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后背，那意思很明显，让他一定坚定正念。还有同修趁势送给他一个烧饼。非法庭审开始了，我就坐在他的身后，始终用正念加持着同修。非法庭审中，同修为自己辩护，也为大法辩护，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错，非常精彩。可是同修还是被非法判了刑。在狱中，他始终坚定对大法的信念，没有丝毫的妥协。出来后，他对我表示感谢，并说，当时给他夹在烧饼里的经文太少了，怎么不多放点呢？我告诉他，那烧饼不是我送的，是其他同修做的。他也很感慨，邪恶迫害一个大法弟子，所有的同修都能站出来。他还说，我对他的那个拥抱，对他的鼓舞很大。通过和同修们的交流，特别是和被非法迫害过的同修交流，我们知道在那险恶的环境中，同修们的鼓励是很重要的，有时一个眼神起到的作用都非常大。一次，两个同修在外地被非法审判，听说消息后，我也赶去了，并走进了法庭。两个同修被非法带上法庭时，看到我正祥和地看着他俩，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很明显他们知道是同修来了，走进了法庭，再为他们加持正念。是我审判你姐，还是你来讲真相？邪恶害怕大法弟子到法庭发正念，往往将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审判放在外地。有一次，有一个同修被非法审判，也是在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小镇的法庭上，是同修的弟弟打来电话，说临时才得到通知，已无法和其他同修联系上。我很快找到了几个同修赶去，到了法庭询问，法庭里的人却说不在这儿开庭了，在看守所。我们又赶到看守所，看守所的人说，没有说是在看守所开庭啊，人已经被带走了。我们听说又赶快赶回，刚下车，非法押送同修的警车来到了。同修下车时非常费劲儿，有两个女警架着他，看来他的腿被迫害得很严重。 我走向前去踢下女警，顺手把我穿的棉衣给她披上，就有警察喊：你是谁？我说：我是他妹，看把我姐折磨成啥样了。警察不出声了。法庭上，同修的正念不是很足，身上因寒冷不住地发抖。我搂着她，警察什么也没说。没等他们开口，我就说：我姐是个好人，就因为修炼法轮功就被迫害成这样了，你们这都看着的吧，路都走不成了。我姐以前是个没人敢惹的人，修炼法轮功后完全变了，变得为家庭着想，为他人着想，你们怎么不去调查？上面说法轮功不好，你们也跟着说法轮功不好，你们了解过法轮功吗？法官用一个木头块一拍桌子说：你别说了，听公诉人念公诉词。公诉人就开始念，说同修发资料发了多少，给了什么人寄过资料，给谁谁讲过退党的事，还说同修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法律实施。我说：你说的不对，我姐发的资料都是救人的，那里面揭露的都是谎言，你看过没有？天安门自焚你在电视上看过，你可能不会怀疑，要是看看资料你都不会相信的。那天安门自焚的人根本就不是练法轮功的，人在天安门自焚，那警察怎么那么快就变出几十个灭火器出来？那个王进东脸都烧焦了，可头发却完好无损，盛汽油的雪碧瓶也完好无损，那不是骗人的吗？同修的弟弟也在一旁说：还有那个小女孩，气管割开了还能唱歌，这明摆着是在欺骗中国老百姓吗？我又说：法轮功为什么在中国被污蔑为某教，可是怎么却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嘉奖，包括台湾和香港？我们两个在法庭上讲了将近半个小时，法官、公诉人、书记员还有其他的警察好像都被抑制住了一样，默默地听我们讲。突然法官好像睡醒了一样，看了看周围，突然喊：别说了，是我在审你姐，还是你在讲真相？哦，今天审判到此为止。就这样草草地算看完了庭。把抢我的钱还给我。前年有一个同修被非法绑架了，我去他家里问情况，被蹲坑的恶警跟上了，并抄了我的家。也非常奇怪，我家里的资料都在那儿放着，恶人们就没有翻出来，只搜出了一些真相币，就把我带到派出所。我们大队的支书和我的家人也都赶去了。我们大队支书进去就对派出所所长说：谁让你带的他？你到我村怎么不给我打招呼？不管怎么说，我这就得把他带回去。派出所所长说：老弟，你别生气，这能怪我吗？610下的命令，我敢不听？你看他到这儿还跟俺讲法轮功有多好，你能不能先别让他讲？大队支书说：他爱咋讲咋讲，今天我这个支书不干了，你也得给我放人，你放不放？这时来了电话，是610打来的，问搜到东西没有。派出所所长在电话中说：什么东西也没搜到，你叫我把人带来了，可是人家家人不愿意，大队的支书也在这儿。大队支书对着电话喊：啥610，少在这儿给我耍威风，我这就带人走。派出所所长关了手机说：你带他走吧，我是再也不管这些事儿了。丈夫上来拉着我就走。我说：我的钱呢？抢我的钱怎么不给我？丈夫说：你还要钱，先回家。我说：不行，那钱是我的。我对着派出所所长说：把抢我的钱还给我。派出所所长直喊：他的钱呢？把钱给他，咱可别落着坏名声。这是我十多年来营救同修以及自己面对磨难时所走的路，做的有许多不足，但是在同修的帮助和鼓励下，我感到了身为大法整体中一员的幸福，也深感能成为师尊的弟子有多么荣幸。
心恋故事， 我把这几个亿的资产交给你，我都放心。师尊好，同修好，我把自己从邪物中跳出来，重新跟上正法进程的修炼经历，跟大家做个交流，向师父做一汇报。带着根本执着学法，有漏被迫害并邪物。我是1997年元月开始学大法的，不像大多数同修那样是因为有病学了大法后病没了从而走进大法的。我是因为师父讲的符合了自己做人的道理走入修炼的。丈夫同修未修炼大法前就一直对气功感兴趣，常常给我讲一些气功中的神奇事，我不拒绝，听着觉得不错，但也没有很相信，只是觉得是个新鲜事物。1996年有一天，他突然把所有的气功书都烧掉了，并告诉我从此只练法轮功，并劝我也修炼。我当时工作很忙，就认为还是一种气功吧，就没有放心上。转法轮在床头柜上放了半年，我连翻翻都没翻。1997年元月，一件偶然的事件发生，在处理事情的路途上，我大脑中出现图像，我意识到难道是气功中讲的开天目了，就告诉丈夫，他说你不要太在意，顺其自然点。一直回到家图像才消失。到家后，丈夫又让我看转法轮，我就看起来，结果和书上写的一样，我顺着一条隧道往前奔，一直跑不到头，还看见一只大眼睛一眨一眨的，眼前还一片红，不断地翻着花。从此我才开始走入大法的修炼。因为自己受邪党文化的毒害比较深，在大法被迫害前，学法学得一点也不精进，还是很看重常人的工作，还是想多挣钱，只是确实没事了，才到练功点与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大法被迫害后，我才思考为什么要修炼，才真正用心学。因为没有放下根本执着，也因为没有深厚的学法基础，讲真相时被非法绑架并送到劳教所，在劳教所因正念不足又被邪物，邪物后还助纣为虐，帮助邪恶转化其他人。走出劳教所明白真相后，发了严正声明，并找回昔日被自己毒害的人，跟他们讲明真相，大部分都已重新走入修炼。多学法备法破除邪物。我从邪物中走出来，历经磨难，在丈夫同修的不断帮助下，终于在2007年明白过来，重新开始修炼。可是就是力抓住我不放，真的想把我毁掉。刚明白过来时，邪恶干扰非常大，白天上班一忙起来还没事，可是一下班到家就发烧，烧得迷糊，也不吃东西，啥都不想吃，只是迷迷糊糊的睡。但只要一醒，我就听老师讲法，就让丈夫给我读法。大约有7天左右，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不想活了，死了算了。我立即认识到这不是我，并且脱口而出，我要跟师父修到底，谁也不能干扰我。随着这一句喊出，瞬间我感到好了，那些坏的东西消失了。当即我就吃了一大碗面，要是没有师父，我真的被救世力毁掉了。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师父的慈悲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犯了那么大的罪，可师父照样管着我。师父说我不想落下一个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虽然那些坏的东西被师父消掉了，可是那些邪物的观念还是常常跑到大脑中干扰。丈夫同修说你就备法吧，师父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备法时那些邪物的观念干扰我时，我就发正念清除，那不是我，坚决不要，坚决清理掉。备到第二遍时，那些东西才全部被清理，这时感到自己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了。跟上了正法进程，我就要按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得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约，救度被恶党谎言毒害的众生。师父讲，大法弟子回过头来看看你走的路，在不同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就包括你在世间上的工作，你的生活方式都是有原因的。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我身在企业中，我想这不是偶然的，那我就应该在企业管理中修心性，讲真相，救度众生。我真服了，练法轮功的是真好。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现在国内无论国营企业或其他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极其特殊，在其他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种现象，所以在利益上矛盾显得特别尖锐，勾心斗角，为一点小利争斗，发出的思想，使出的招数都很坏，做好人都难。2005年因受到迫害，我辞了工作到一个企业里，从一个普通文员做起。我的上司主管是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中年人，不知为什么他看我总是不顺眼，时常挑我的毛病，别人可行的事若是我，他就不同意，百般刁难我。有时委屈的偷偷掉泪，心里难过时就学法背法，老师的法理破解着我的委屈，生生世世不知我欠人家多少呢。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转法轮，我就用法理调整自己，不怨恨他。 当我放下怨恨心，放下委屈时，他看我也没那么不顺眼了，因为表现得好又有能力，被老板提升得很快。3个月后，我做了部门经理，成了他的上司。他很妒忌，故意跟我搅乱，该他做的事他说做不了，找各种借口，还当面说我有本事就辞退他。我没有赌气，而是向内找自己，我也有妒忌心，就修去自己的妒忌心，对他宽容，但也明确告诉他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渐渐的，他也就没有再闹腾。一次，厂里有一个多数人都想做的小门市，光申请人都20多，这事归我那个部门管，他也申请了。后来综合各种因素，我认为他做最合适，就把他的情况报给了老板。他事后找我说，我只是试试，心想一定不是我，因为我给你找了那么多麻烦，没想到你不计前嫌，你怎么就不挠我呢？我看时机成熟了，就给他讲，我是训练法轮功的，师父要我们按照真善忍做，所以我一点也不恼恨你。又说，你想想，咱们这个年纪的人，谁不知道共产党说的有真的吗？当年打倒刘少奇、彭德怀，不也是安了很多罪名吗？最后都是诬陷的。那个天安门自焚都烧成那样了，两腿中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可能吗？他一听就说，该不是共产党造的假吧？我说，就是一个伪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把它定为伪案了，但是中共封锁信息，不让老百姓看到。他说，我明白了，我真服了，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的，不是装的。接着我还帮他退出了邪脑。和你在一起怎么就想不起不好的事呢？我部门有8个年轻人，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这个企业打工的，一开始他们常常闹别扭，你干得多了，他干得少了，你的那句话说得不好听了，没修养了，人不多事不少，部门人与人之间被那些变异的坏东西充斥着，一点也不祥和。我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师父说，大家知道我们正法修炼的人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因为是正法修炼过来的，他是讲慈悲的，他是和宇宙真善忍特性同化的，所以我们学员坐在这个场里都有感受，思想里没有坏念头，而且我们许多学员坐在这里连抽烟也想不起来，感觉到一种非常祥和的气氛，非常舒服。这就是正法修炼者所携带的这种能量在这个场的范围之内所起的作用。转法论，我悟道大法里也有人这一层的正理，我就把自己学法中悟道的人的正理转化成他们理解的东西给他们讲，讲缘分，讲生命的意义，讲该是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你也争不来，讲与缘相处时真诚善良包容的心态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对有正的表现行为的人员，我就在晨会上表扬，对不正的行为表现不说谁做的，只把事情拿出来当案例让大家讨论该怎样正确对待。最重要的是自己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们都学会了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越干越有劲，没有嫌吃亏的，遇到有人做不好时纷纷想办法解决，并能面对面提出改进的地方坦诚交流。美国通用公司原总裁杰克韦尔奇用了10年的时间打造坦诚的沟通文化，减少沟通成本，而我用2个月的时间在当今败坏的中国社会里形成了这种坦诚沟通的氛围，真的证实了大法的神奇和威力。在我们部门的带动下，整个厂都出现了互帮互助的风气，不少人跟我说，怎么跟你在一起就想不到不好的事呢？有点私心到你面前就好像没有了，也说不出口了。我就跟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讲师父如何让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人。在我们修炼人周围的场是一个慈悲祥和的场，修炼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完全都是正的，却被迫害，他们也就明白了真相。同时我也帮他们做了三腿，我把这几个亿的资产交给你我都放心。我的老板是个女的，和我年龄差不多，很有能力，她看我做事踏实，又比较有条理，执行力很强，3个月就提拔我做了部门经理，这也证实了大法。师父讲，当然也不是真的傻，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个问题上看得淡，而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很精明，我们搞个科研项目，领导交给什么任务，完成什么工作，我们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得很好。转法轮，老板经常出差到香港到国外，出差时就把公司的工作安排好，要我督促执行，我都很有时效地做好他安排的各项工作，还把他没有安排的实际工作中需要的也做好，总之就是把企业当成自己的事去做，因此得到他的信任。我有本着善心与他沟通，让他多站在员工角度思考企业所制定的政策与制度的可行性，做到心中有员工，也与员工沟通，让他们理解老板。2000多人的公司大家相处得比较融洽。一次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有一个保安不知为什么死在了宿舍楼道的垃圾箱里，是被清洁工清理垃圾时发现的。工人反映给我后，我先是让保安看好现场，不让其他人靠近现场，同时拨打120和110电话。 当救护车把人拉走放进太平间后，我们商议怎样处理。老板当时有点慌，害怕家属取闹漫天要价，又吩咐让我处理这件事。我想让我看到这件事绝不是偶然的，我就用真善人的标准指导自己处理这件事。家属来了，是死者的父亲和哥哥。我平静地给他们讲发生的事实，带着他们去公安局听公安人员讲勘查的结果。他们真的很难过。当他们平静下来时，我用自己正悟的法理给他们讲人生无常，给他们讲每个生命为什么不一样，讲我们念法轮功的是如何看待每一件事。他们很善良，没有无理的过分要求。这边我又与老板沟通，让他理解家属的心情，尽量满足家属的要求。就这样，一场很大的突发事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场中和平解决了，家属还明白了真相。事后老板特意请我吃饭，席间说感谢我的话，我很平静地给他说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就感谢我的师父吧。我就讲自己是练法轮功的，他听后一点也不惊讶。他说我在香港国外看到许多练法轮功的，我母亲原来也练过，共产党就是怕谁夺了他的权，作为信仰应该是自由的，他打倒的就是对的吗？我不这样看，你这么正派，我把这几个亿的资产交给你我都放心。我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明白真相的老板而感到高兴。工作中我还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救度众生，招聘新工时又是能够留下的就在今后的工作中找时间讲，又是不可留下的就顺势给他们讲真相，帮助三腿。当工人有困难找我解决时，我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后就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明白法轮功是被诬陷的，共产党宣传的都是谎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有福分的。当工人之间有矛盾找我评理时，我就按照真善人的标准给他们讲他们能理解的做人的道理，讲宽容他人的快乐，最后让他们都和好相处。常人明真相得福报。和我有缘相处的同事中有一些人悟性很好，不仅明白了真相，还能按照他能理解的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虽然他们没有种入修炼，但这些同事这几年的发展越来越好，也证实了大法。当初有一个是我们部门的培训老师，人比较厚道又愿意学习，就是做事有些拖拉，执行力不强，这在企业是一大忌，因为企业经营中有一些事一拖就失去了商机。我除了无私地把自己的管理经验讲给他听外，还与他沟通达成共识，帮助他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惯，帮助他成长。他进步很快，两年就做到了部门经理，现在已经是某个企业的高层管理了，在自己的岗位上带动企业树立正气，事业做得很优秀。还有一个是另一个部门的经理，他有思想有魄力，但是婚姻很不幸。我们相处得很好，他很认同我讲的法轮大法的法理，实践中也用真理来指导自己和下属。两年前他自己选个项目开始了创业，现在事业已有收获，年龄情况还不错，并且又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师父讲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2003年元宵节讲法，像我这种曾经邪悟过的，师父一直没有放弃，一再给机会让我走过来。我的体会就是被法提高的最快，不管自己遇到多大磨难，不管外界该有多么严重，只要能用心被法的时候，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被消除。再难走的路，师父都会指明该如何去做，走过来一看，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酒店女服务员受到的特殊待遇。去年写了一篇，大姐，见到你我就饿不起来。今年，我再写一篇当服务员的体会和同修交流，向师尊汇报。全公司唯一免考的金牌服务员，我小学四年级都没上完，文化程度相当差。有一次顾客点菜，点了几道新菜，我们酒店新推出的菜，点菜宝还没有输入，只能写到菜单上，再传给后厨。我拿着写好的菜单往后厨送，被大堂经理看见了，喊着我说，叫我看看都点的啥菜。他一看就笑着问我，你这考甲是道什么菜？是考试甲鱼吗？我说那是烤鸭，客人要点我就给写上了。他笑得腰都弯了，你把烤鸭写成烤甲了，后厨能看懂吗？来，我给你改改。我们这家酒店隶属于一家大的餐饮公司，公司要提升服务质量，时不时的要对服务员进行培训考试。培训还可以，对个耳朵听就行，一提考试我就懵了。我就找大堂经理说，这服务员我不干了，
字我都认不全，怎么考试？他说，你先别急，我给你反应，以后培训也不让你参加，就你这服务，是杂酒店最好的，你要再有点文化，我就让你去培训他们去。不几天，他找到我说，你是得到总公司特批的，以后什么考试都不会再找你了，你就放心的当好服务员吧。哎，你可是杂公司唯一免考的金牌服务员呢，不准辞职，请假随便。酒店有规定，每个服务员一个月有两天的假期，都是轮流休息，但也大都是有事才休息，互相替补着。我除了上班，还负责着我们那一片的协调工作，大家也都给我说，实在忙不开，你就把工作辞了吧。我自己也觉得请假请的都不好意思了，我去找大堂经理说要辞职，他问为什么，我就说家里的事太多，忙不过来。他说，你的情况我会向上汇报，但是辞职的事我可不批，从我这来说，我给你特权，你什么时候请假都可以，请多长时间都可以，这还不行吗？你就放心的做你的事，但是你也有闲的时候啊，闲了就来上班，这总行了吧。话说到这份上，我就只好继续干下去。他也真的像他许我的那样，我什么时候请假他都准。有一次我一个月没上班，他还经常打电话问需不需要帮忙。我们就是冲着你来的，这家酒店生意确实很好，今年中共整顿官员呵斥风期间，总公司的其他几家酒店都受到了影响，可唯独这家生意依然火红。有时我就想，这真的与我们大法弟子有关，大法弟子在哪里就只能给哪里带来好处，何况这家酒店对大法弟子这样宽容，他的生意好怎能与我们无关。一次午饭后，我收拾完东西出来，一个老太太从背后拍了我肩膀一巴掌，我回头笑着看了看她，问大姨，您有什么事啊？他就笑着说，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过生日吗？因为我接受过你的服务，那真是没得说，所以一提给我过生日，我就指定要到你这家酒店，虽然不是你来服务，但我感到这是给你捧场，就这儿我还得到总台向你们的领导去夸你。我说，谢谢您大姨，我给你讲的真相你记住没？他说，忘不了，我知道啥好。他趴在我耳边小声说，我也知道中共孬，闺女儿，你可小心啊，真要有啥事你给我说一声。众生明白真相后，对大法弟子的理解和支持真叫人欣慰。其实像这种情况我经常遇到，点菜高手，有的顾客图省事，也有的顾客对饭店的菜不太熟悉，往往叫服务员帮他们点菜，也有的说个总体价位就不管了，这也是我修大法得来的智慧，随口给人家点出的菜，人家还都挺满意，时间长了，一见是我，就说让他给点，保证比咱点的好，还实惠。比如说，中年人来吃米饭，要配个汤，上个老式鸡蛋汤比较好，要是年轻人吃米饭，这个紫菜汤最好，有老人别忘了烧个茄子，有小孩一定要有甜食。其实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砸自己的心，都是为了顾客好，说出的话对方最愿意听，有时他为了听你讲真相饭都不怎么吃。比方说有官员来吃饭，最忌讳的就是你给他谈吃喝，砸就说吃喝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关键是人的心得摆正，心摆正了，不但对别人好，对自己也肯定好。可是就是因为人的自私心太强了，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自己也造下大业。我们这个社会真是颠倒了，你看那法轮功，接着往下讲，几乎没有不听的，其他服务员点菜，顾客老是不满意，还嚷嚷着说服务员想多拿回扣，造成一些服务员一听说顾客要点菜就发怵，有的一听说是点菜， 拿着菜单就来找我。我点菜哪有什么高招，只要心放正，为顾客着想，哪能受到顾客的责难。我也会讲真相了，我们当地的语音电话真相短信做得很好，有一个服务员到他叔家去，他叔是市委的官员，正赶上他接收到一条真相短信，就发牢骚说这法轮功真反动。他马上接上说，叔您可别这样说，那法轮功是真好，俺酒店有一个，对人可好了，讲的都是叫人做好人的道理，大家都喜欢他。没想到他叔一下就转了过来。我说呢，这法轮功要不好，人家早不练了，看来确实是迫害了人家法轮功了，人家才去讲真相的，这都是江某某闯的祸。他见到我给我说这事儿，末了还说，这就是讲真相吧，我也会讲真相咯。就凭你这份心，我信了。修炼人不论和谁在一起，那是多么大的缘分，要是不能给人家讲清大法真相，我心里就像欠人家多少东西似的。有一个服务员信基督，我给他怎么讲他都不信，总是那一句话，上帝才是唯一的神，其他的都是假的，都是邪的。我给他说，那圣经上不也说到末世时有个叫弥赛亚的来渡人吗？你看看现今这世道。可是他还是不信。那次谈完话后，他骑电车回家，摔在沟里，把胳膊都摔断了。我听了非常伤心，等他来上班就向他道歉，说自己没有把真相给他讲清楚，让他遭了这么大的一个劫难。他怔怔地看了我半天说，姐，就凭你这份心，你说什么我都信，这法轮功是真好。和大家在一起久了，有些人还真的开始了修炼，几乎所有的服务员都学过法轮功的动功动作，大家对我是真好。有时大法弟子来找我，他们就主动地离开让我们交流，看着大法弟子在一起，他们好生羡慕。一次我找到大堂经理，要求调到一楼，因为顾客来就餐一般的都先选一楼，一楼结束的早，我也能早点走。可是经理不同意，说楼上的都是新人，让我在楼上好好带他们。我说我还是想去一楼，经理说让他再想想。回去我一想，这不对呀，大法弟子不能挑工作啊，何况这可能就是师父的安排，让我在那里肯定是有原因的。我就去找大堂经理说我不下一楼了，他对我说，不想让你下来是想让你带带新人，这些新来的不是没听过你讲真相吗？他又问我，你用什么办法把大家都拢在你身边的？大家怎么都听你的，还都护着你？我说啥法，还是法轮大法，大法叫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我就是这样做的。我的活儿做完了就去帮他们做，既不图名也不图利，更不偷懒，就是一心的对人好。时间久了，我有事忙不过来，他们自然都会帮着我做。就这儿我做的还不够，你看我刚才就没有站到你的位置上着想，光想着我自己了，我刚才做错了，向你道歉。他愣了下说，这法轮功可真是好，以后只要是练法轮功的来找活，你只管介绍来，咱全都要。
大法神奇，想啥来啥。一，天上掉下鲜花。被中共大使馆绑架到泰国移民局的日子是苦涩的，一天进进出出的人有的手捧鲜花，原来是个节日，那些花芳香娇艳，令我向往，只是身在牢笼又无亲无故的我，谁会给我送花呢？到了下午，忽然有什么东西 打在移民局的铁栏杆上，又弹到我睡觉的地上，原来是一只芳香的玫瑰，可能是被一股怪风刮进来的，但更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询问周围的人，他们都说没看见，怎么回事，不是他们的。我一番惊讶，确信那花是给我的。二，五把木梳，被绑架进来以后，我没梳子梳头，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再不想蓬头垢面的生活，开始寻思怎么才能找把木梳。我不记得是当天还是第二天，因为没有泰国签证而被抓进移民局的缅甸、老挝、越南的善良妇女们，那一天从早到晚，共有五人先后要把他们各自的木梳送给我。后来我不得不又在心里默默地说一遍，师父，我有木梳用了，不要了。只此一次，此后的一年半里再没有任何人说送我木梳。三，两本挂历，被接收到美国后，日子有点乱，快年底了，我不知道哪里卖挂历，我需要一本，念头只是一闪，过后也没放在心上。年底还没到，信箱里竟然收到一本银行寄来的挂历，后来银行的工作人员又送了我一本大的。四，饺子，有一年过年，我出去外面的清净操场学法，路过人家窗子时闻到菜香，心想如果有饺子吃就好了，自己几年没吃过饺子了。回来后刚进门，同楼的台湾同修说他刚煮了一盘饺子留给我，还热着。我看到桌子上一大盘饺子，圆圆满满的。五，想学员，来学员。那次我驾车去参加活动，结果迷路了，绕来绕去绕不出来。我脑子有一个念头一闪而过，能碰上学员带路就好了。不一会儿，一位当地同修从我旁边超车，我一眼认出他，尾随着他的车准确到达目的地。巧的是，他的名字叫雪原。六，绝缘胶布，世界营救中心赠送的电器有点旧，很快电线丝就露了出来，我需要绝缘胶布缠它。可是这种东西不是日常生活必需品，我不清楚哪里可以买到。没过一两天，我刚停稳车，赫然看见，就在我下车的这边，靠近灌木丛的地方，一卷黑色绝缘胶布躺在那里，上面还沾了几滴雨水的干痕。这类天上掉馅饼的事出现得太多了，我越发觉得太奇怪。这是师父恩惠于我的吗？如果不是，我不能要。经过思考，我决定想要自己买，并在心中郑重地说，谢谢帮助我的神灵，不是我师父安排的，我不再接受。从这以后，这类事情很少再发生。七，师父安排来了一个中国人。记得那年独自去芝加哥参加法会，计程车把我送到法会现场的时候已经午夜，那是一所大学校园，司机很善良地下车带着我走到会场正门，嘱咐我记住那里。我犯愁的是今夜这三更半夜，我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能去哪里落脚。我渴望碰上同修，最好是华人同修。不一会儿，一名学生远远地走过来，我一问，还真是个说中文的。司机知道了他会帮我，才离开。那位学生把我带到实验室大楼的拐角，那里有张沙发，我可以安全地在那里逗留到天亮，旁边还有生活设施。我问他，这么深的夜怎么还没休息？他说忽然睡不着，想出来溜达，就遇到了我。我很仔细地和他讲了真相， 他全能接受，我希望他得法修炼，他帮完我，明白了真相就走了。天亮后，我还在洗手间里洗漱一番，换好衣服，准确地走到会场。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我知道，冥冥之中，师父在为我们操心，否则，黑蒙蒙的偌大个校园，本来就没几个人影，怎么那么巧的，一来就来了一位中国人。师父安排的巧妙，既没让我吃苦，又让司机和我结下善缘，还为中国留学生埋下得法的种子。八，几次考试全通过。第一次考小轿车驾照，教练只带我练习了4个小时，就安排考试。路试时，没注意一个红灯，教官帮我踩了一脚他座位下的特别刹车，才把车停下。按理说，这算严重失误，我有些自责，心里猛嘀咕，一定要考过。考试结果，教官真的让我通过了。第二次考大巴士驾照，这个难度很大。考试前我很紧张，想一次通过的愿望非常强烈，结果如愿以偿。第三次考专业证书，我是班里英语最差的一名，老师讲什么一概不懂，做习题一概全错。第一节课下课，我立即给世界营救中心的官员打电话，说还是拿着书回家吧，等我把内容翻译好了再来上课。官员在电话里很慢很耐心地鼓励我，还好我听懂了一些，大概是说我不要有任何压力，能学多少学多少，如果我不能通过考试，就再送我参加第二期、第三期培训，他们会为我继续缴付所有费用，直到我取得毕业证为止。就这样，我硬着头皮上课，老师每天讲几十页，同学来学专业，我好像是来补英语的。考试的日子终于到了，先考实践操作，考官是外面请来的，我抓住仅有的2-3分钟的时间，快速地向考官讲了自己被中共迫害真相，并且把准备好的传单送给了他，目的有两个，我救他，他帮我，我相信师父说的，世间众生将回报大法与大法徒救度之恩，大法之福。临场的时候，我做少了一个步骤，这位白人女考官转身把门关上，然后告诉我正确程序，又说其实我已经失败了，但是她可以让我重做一遍，作为考试成绩。第二次我完成得很准确，考官当场让我通过。接下来考理论课，打开试卷以后我就懵了，没看出哪道题是复习过的，所有死记硬背的答案好像都白背了。我把考卷平摊在桌上，坐直了身体，认真地问自己，我到底要不要再花几个月的时间重新学一遍。虽然上千元的费用全免，可是时间浪费不起，并且我从业以技能为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先考实践操作的原因。我明确了自己想要的，用真念默默求了师父，然后开始答题。我是最后一个交卷的，题目都是选择题，我用排除法首选最像标准答案的单词，同学一个一个离开座位，考官一边为同学判卷，一边等我，完全没有催促我的意思。在大厅等结果的时候，听到同学说，班上那个土生土长美国妇女没考过，又说，那个在美国居住了十几年的，英语流利的同学失败了。很快，老师通知我考取的资格证书的号码，说正式的证书需要等待， 有关部门将统一颁发，而我仅凭资格证号码，用我非常糟糕的英语，只应聘了一家公司就被录取，工作地点还是离家最近的公司，开车用不了5分钟。讲到这里，我想起修炼前的那次成人高考，当时教育界风气不正，我通过关系已经先上了1年大专院校，再来补习高考。如果我通过成人高考，3年的专业，1年半就可毕业，其实就是花钱买文凭，什么都没学到。可是我竟然以4分之差失败，这个成绩让我无法接受，我怨天怨地，愤恨地抱怨，为什么不能降低5分？为什么分数线刚好卡住我？结果不知怎地，教育部戏剧性地宣布降低10分录取，我以超过6分的幸运成绩通过高考。九，鲜花果然2周不凋谢。就在前段时间，我去外地帮忙推广神韵，出门前1天，我买了鲜花，供奉师父法像。摆上供台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通常鲜花1周凋谢，花瓣掉满桌子，可这次我不能及时清理。当时我还特别看了那花一眼，心想，也没人移动它，该不会掉花瓣吧？回来之后，我看到鲜花和当初摆上去时并无两样，仔细看才发现有几只花心颜色变淡了，确定是我出门前摆的那束无疑。花儿又开了2天，然后自己蔫成干花，也就是说1周凋谢的花儿却盛开了2周，花瓣基本没掉。十，想糖来糖，一颗未加一把。我去的那个州属于沙漠气候，我被邪恶干扰得严重，鼻塞、咳嗽、呼吸干燥，尤其在外面挂传单的时候，不仅空气干燥，植物和物质都干得可怜。我后悔没带一些家里那种冒凉风的糖，否则吃上一块，挂传单的时候可以跑得快些。第二天，我竟然在一住户偌大的车房空地上看到一颗糖，躺在我必经之路，正是我想要的那种。不过不是我的东西，我一概不捡。我接着走，转头遇到一位非常优雅的白人老婆婆。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忽然想回头捡那块糖，好像她正是修炼的神奇。我捡起来后，快步折回老人家身边，告诉她，我从外州来，由于气候相差悬殊，我的喉咙干燥难耐，昨晚还想吃上一颗这种糖就好了。我不知道你是否相信我说的，就在刚才，我在空地上捡到了一颗，然后把糖拿给他看。他认真地对我说，你是幸运的人，神在看护你，我这里还有，你要吗？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把，我欣然接受，并嘱咐他一定去看神韵演出。糖被我吃完了之后，才发现除了分享给同修的外，我吃的每一颗他给的糖都是不同口味的，没有重复，而且和我捡到的那颗口味不同，都是凉凉的，一直滋润到我心里。后来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位古朴的老人家是怎么消失的，若非神女下凡，见我路不拾遗，就变成老婆婆亲自和我结缘。第二天打坐，我看到美丽的山神仙女仰面躺在大地上，她的面部、头部和身躯是当地起伏的山岭，她微笑着仰面朝天。之后的几天，我都在打坐中泪如雨下。美国的边疆城镇 希望我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慈悲能给这一方沙漠带来雨水和甘露，相信有一天这里的人们会传说凤凰曾经来仪，神韵来过这里。那位给我送糖的善良生命说得对，我是幸运的人，我有这宇宙红穹中最伟大的神法轮大法师父看护。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